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我们听众朋友跟着小贝啊，带我们去赴迦拿的婚宴啊，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去那边喝喜酒呢，现在已经喝入第二周还是第三周了，还没喝到正题上。我这节目拖得太长了，就得给听众朋友，要是不熟悉圣经的话呢，再从头解释一下。事情是这样子的，耶稣呢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名叫迦拿的小地方行的，而且是在一个婚宴上行的。那个时候玛利亚呢，他的母亲去参加那个婚宴，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就跟着去赴席啊。所以呢他们并不是主客，可能很多人也不晓得这些人是谁。那喝喜酒当然是很开心的事了，可是正乐着乐着，突然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酒用尽了。于是玛利亚就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显然面不改色，对他的妈妈说，妇人，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些话我们前面几次都解释过了啊，他可能为什么会这样讲。然后玛利亚呢，非但一点没有因为耶稣的这个话觉得扫兴，觉得生气，反而可能笑容可掬的对旁边的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那个时候门口摆了六个石缸啊，里面盛了水，但是水不满，这个石缸呢是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摆在门口给客人进门之前用的。那耶稣就吩咐仆人说，把水倒满了，而且呢这个倒满要直到缸口，等水满了之后，他就叫这个仆人呢把倒满的水拿进去给管筵席的人，因为管筵席的人负责食物够不够啊，酒没有啦这些事儿。那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十之八九啊，当仆人把这个水缸里的水端进去给管筵席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圣经没有记，就是他们用的应该是个酒瓮子或者酒杯，要不然管筵席的怎么会看了人家送过来就尝一口呢，对吧？前面几个节目大致就是讲到这里啊，那现在要请小贝替我们继续解释下去了。
那这个讲究是什么呢？哎，因为什么就特别要提到说这个装酒的这个器皿？为什么讲？因为圣经里面只要讲到器皿的话，它似乎都是在讲到我们，不是吗？
这圣经就没讲嘛，从情节上来说有这么个情节，可是从那个器皿来讲呢，显然它就是一个普通装酒的罐子，没什么特别，也许是刚才都已经用过的罐子，但是的确是装酒的罐子，这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测。那现在重点是圣经写出来的重点是什么？是仆人要听主耶稣的话，
就是听话就好。
而你要经历这个神迹，你一定要听话。你不听话，不但你这个事情办不成啊，这个神迹更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因为我们查神迹重要的是让我们去经历，而不是让我们去分析。你读完了，读对了，那就应该知道怎么让自己也经历到这样的神迹。
其实中间要是有疑惑怎么办？
而不是有疑惑，就是多嘴，像小贝这样，你叫他拿去，叫拿去跟管医姐说，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不好拎了，你知道吗？这是刚才外面的洗脚水，
对啊，然后有一个装在这个瓶子里面的，
对，拿来叫我给你喝了，你看看人家不安。
你要骗人吗？
那管筵席的就不喝了嘛。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出来教会，出来美国，他爸妈就跟他讲说，千万不可以去教会，这下就砸了事儿了。好多小孩他就是不肯听，对吧？不肯来教会，不肯信福音，就是旁边有人跟他多了嘴了。这孩子他就自己没有办法，这是年轻人，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去判断，因为他已经有很深的成见在里边。
是这样吗？我还以为你孩子你特别跟他讲什么事情不要试，他才偏偏要去试。
现在国内来的孩子不一样，
是
跟父母亲的关系很深，
嗯，
以前我们是离开父母亲以后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也见不到他的面，现在不一样，整天挂在手机上。
哦，对对对对对，耳提面命。嗯，
对，说不定你上面传到他底下手机根本就现场在直播。
哦，哎呦，我以前倒是没这样想，我还以为年轻人现在你叫他不要干什么的话，他就偏偏要去干这个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的仆人他真的就是很听话，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没叫他做什么，他没做。
他也不多嘴，也不多问，就照着做。
这个神迹的过程，因为不是主耶稣自己把水舀出来，自己拿去给管筵席的叫他喝。
嗯，
主耶稣整个从头到尾是一个隐藏的角色。
对，
然后这个仆人就算知道是借着耶稣所神行的神迹，他可能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呢。
哦，哎呦，这也是有可能的哈。
他对耶稣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浅。
哦，
可是当他喝到这个酒之后，一下子对于这个和玛利亚讲话的年轻人呐，肯定就是刮目相看。
哦，
他肯定对他产生很大的好奇。
哇，
对吧？
怎么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对
啊，我明明看到就是水倒到这个酒瓶里面，倒出来就变成是好酒。
然后管筵席的他也没马上说话，他先把那个新郎叫过来，叫过来之后才跟新郎这么讲。那个时候仆人才心里面一惊，说：“哦，还好刚才把缸装满了，还好多呢。等一下我也出去喝喝看，对吧？”
所以讲起来，整个这一段能够知道内容的也就是这些佣人啊。
对呀，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小贝提出来的。
嗯，
这所谓好酒啊，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好酒，它一定有香味，对不对？
嗯，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不一定。
哦，真的？
哎，这个必须要说，这个就有一种酒啊，它的质量非常好，也很贵。但它就是没有味道。
这是你是在替你自己做的酒？
没有没有，我讲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有一种酒哦，它强调就是说它呢本身酒精浓度非常的纯，但它自己本身味道没有什么。
那什么？
它却跟其
日本酒、南韩酒，
没有清酒也是有味道，没有就伏特加嘛。伏特加本身它越好的伏特加，它本身味道越淡，才会是所有这些你说鸡尾酒的这个基础啊 base。就是用它，因为它的特色就是它很纯，但是它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香味，它不会去沾到伏特加。所以那俄国人啊，他们懂喝酒的人，他们就单单喝那个伏特加，那其实它就是能够达到他们认为的最高境界，他们要的就是那个酒精的东西，他并不是去喝那个香啊，或者是配什么酒，他完全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本身那个酒本身也不需要跟任何的味道去搭，
纯喝酒。
对对，纯喝酒呀，就是伏特加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说一定有味道倒是不一定了，但是呢，以这个我当然不知道中东了，以这个华人的世界来讲，你要称为好酒，的确就像蒙哥讲，一定要香味四溢。
这样，哎，现在就问题就来了。
嗯，
问难的问题就是它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的酒
啊？对呀，是在倒下去的时候就变了呢？
嗯，
还是运送把它装到酒瓶里面就变呢？还是在运送的过程变呢？还是等到管筵席的倒出来的时候才变成酒？哎，这到底是在哪一个时刻呢？
如果说这个酒是香的话呢？
嗯，
哇，这也很难讲。
不，
这也很难讲，
应该不可能倒在水里就香了，因为这样这些佣人就一切都在倒下去的时候知道，而且你看六大缸，你都已经是香香的酒在那边，人经过一定会闻得到啊。
这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已经香了，所以佣人装了酒瓶子里面。不过这也难讲啊，他如果真的香起来，那个时候佣人就已经开始喧哗起来，不得了不得了。
对
呀，
我觉得应该那个时候倒下去的时候还没有变成酒，我觉得是倒到瓶子之后的事情。
倒到瓶子之后，然后佣人拿在手里面晃晃晃晃晃晃，已经很香了。拿到
那个时候有没有香味出来也还不知道啊。嗯，
反正管筵席的一尝，他
还要尝了才知道。
对呀，他不尝就不知道嘛。
有些酒要是说只是很香的话，他光闻味道就知道说，哎，这个是好酒啊。嗯，所以这也有讲究的。嗯，
有的人他会问嘛，说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
嗯，
哎，这个当然。
哦，
照小贝的进度了，也许五年以后我们会讲到那个神迹啊。真的吗？
五饼二鱼很快了，哎，我们神迹并不是说全部都讲，我们讲特别几个重要的。哎，
哦，你现在有改变主意了，你那时候讲说从头按着顺序是吧？
我们按着顺序就是按着那个精益的程度啊，
按着小贝的顺序。
嗯，
那个五饼二鱼 五个饼两条鱼分给众人，这到底是什么时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啊，连这个电影在拍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件事情确定，他说什么你做什么，他拿给你喝你就喝，你就可以经历到，
大家都有份。
照道理讲，可是你要是不喝你就不会有份。
等客喝足了，你看还要喝足，不是只喝一口，喝到足够。
他们这样喝会不会烂醉啊？
我就不知道他们中东人他们参加婚宴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啊。以华人来讲呢，参加婚宴喝醉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有这样事情啊？
当天能够喝醉的只有新郎一个人。其他人你喝醉就喧宾夺主了，结婚嘛都是哎呦把新郎灌醉嘛，对不对？那他当天他当然就是啊，我们就说他就不会计较到底新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新娘嘛。
但有些老美他们在你是这么来的？
没有，我是开玩笑讲的。
那个有些老美他们在解这个圣经，特别讲说这种酒是不会醉人的。
哦，可能
所谓的
淡有可能。
不晓得了。好了，那你现在这个神迹讲完了，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还没讲完呢。
哦，那你讲没讲完，继续讲。
我觉得最有趣就是在第十一节嘛。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然后他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一点我就觉得，哎。那他的门徒以前跟他原来还不信他，那你还不信他干嘛跟他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到这一类的神迹？而且这一类的神迹说实在话又不是那种什么死人复活啦，疾病得医治啦，这种算是锦上添花，对不对？但是这个把水变成酒的这种事情，你看例如说只要小贝跟着蒙哥的话，一定要看蒙哥显的那种神迹是哇真的是这种真的造福了人群而且呢可歌可泣例如说哇众人都在很危险的时候呢这时候蒙哥挺身而出啊，替大家挡子弹啊，而子弹打了你们满身都是血，结果你没死，但类似这样东西，这个大英雄，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为什么成为第一个神迹之后，他就门徒就因为这个神迹就信他？
你先讲一讲，你为什么要跟着蒙哥做节目，或者蒙哥为什么要跟你做节目？我对这个题目
都
有兴趣。
这么多年，我都还没有告诉你啊。
没有啊。
那我这样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这就要讲真心话了，对不对？
当然，我们节目里面一定要讲真心话，
一定要讲真心话。可真心话要是让人家听了觉得毛骨悚然，会不会对节目也没有什么帮助呢？
不会了，不会了，
不会
了，你就讲就是。
这小贝跟着蒙哥做节目，其实呢，第一个就是蒙哥在讲圣经呢，蒙哥是非常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啊。所以跟蒙哥做节目其实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小贝可以挖这个蒙哥这个脑里面的这个宝出来因为呢蒙哥对圣经的一些理解
听起来像恐怖片
这是恐怖片嘛而且呢我觉得呢每次跟蒙哥做节目呢心情都感觉非常愉快，本来心情不好跟蒙哥做节目心情会变好，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好的心情通通跑到我身上来了，
有可能然后呢跟蒙哥做节目呢这么多年下来呢，我觉得基本上呢可以说学了一身这个查经读经的本领就是例如说这样提你说有一个 missing link 对不对，有一个地方没提到提到那个问题我从来以前没有想过的，但是你一提呢我为什么会往这方面去想呢？
因为你是我肚里的蛔虫，
不是因为是蒙哥过去这么多年呢带领我们呢，也包括听众朋友，你读圣经的时候呢，蒙哥他有一些我算是他独特的技巧吧，就是说他可以把一段圣经呢，特别是不需要，即使不需要故事性很强，但是蒙哥在读圣经的时候感觉都是有画面的，就是栩栩如生。这个能力呢是我觉得解经家很多没有办法达到像蒙哥你讲这样，蒙哥有一个本事
这种是低能儿或者是有精神病人
你要这样讲当然可以，
你想什么东西需要有一个图画在那里，要不然他没办法，
对对对，
要看图才会说话这样。
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也可以跟听众分享，就是说蒙哥读经的技巧就是把文字呢能够影像化，而且那个影像你有那个本事，就是说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些很小的细节啊，例如说蒙哥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很注意那些背景有谁特别会去注意什么天将晚， 然后哎，门哥一讲，就好像哎，彩霞满天，然后那个景象就出来，然后景象一出来的话，情绪就跟对了。情绪跟对的话，读以下的话语，你知道，我觉得你的背景呢，会衬托出那一段话，圣经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它的用意是什么呢？会比较能够让人家体会，能够了解。你假如说那个背景场景没有那个画面在你心里的话，有些话你读了就非常的干枯啊，就没有那个，就是好像没有血肉在里面。
哦，那现在应该轮到门哥了。哎呦，那照你这样一讲，下次节目开头门哥应该说：“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朱艺谋，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门哥真的是朱艺谋。哎，就是像张艺谋，你注意看啊、哦，张艺谋呢，他完全就是要影像混，张艺谋的很多电影的那个剧情都很烂。但是蒙哥是，
我看过几个，我的确
你的剧情不会烂嘛，因为我们查的是圣经嘛，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炼净的嘛，那当然不会有这个本身这个话这个剧本不会有问题，但是你要把那影像给挑出来的话呢，那这个是真是各凭本事。那张艺谋在很烂的剧本，他都能够把它拍出好像还蛮像样的，就是有那个本事把那个背景能够影像化。那蒙哥这一点的确是目前为止啦，那小贝当然不敢讲听很多道了，但是也听了不少呢。蒙哥在这一方面是给小贝很多教导，所以我就这么讲，就很坦白说，就是我喜欢，
哎呦，
我喜欢跟你查经就这样，所以一根根这么久，哎，所以感觉上我不是爱做节目，我喜欢跟你一起
胡扯。
那跟你读经呢，那就边学也蛮好玩的。那当然长期以来这样就不失长进也不一定
了。所以听众朋友一定听糊涂了，弄了半天到底这个电影读经法呢是蒙哥的发明呢还是小贝的专长呢？哎，我们现在算是讲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还就是讲到说，为什么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的出道起手式，为什么他行完了这个神迹，这样就算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他的门徒要因为这个神迹就信他了。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门徒才会信他了？这是小贝对蒙哥提出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根本不成问题嘛。第一，你要先把这个问题问准了。
啊，还有
这所说的荣耀是什么？这所说的信是什么？
等一下，我还要跟听众讲，蒙哥每次一讲说第一的时候，其实他完全没有第二，甚至连第一都还没有。
可是有的时候有第一，已经有第三了。你是先把这两个东西讲，人家问你一下，你告诉我为什么有神，你就一定要先请他定义这个神是什么。为什么我就看不见，你一定要先请他定义看得见算是什么，什么叫做看得见。把这个搞清楚，往往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门徒就信了他，没有说他信了他什么。带着门徒走，主耶稣已经好几次跟他们讲，你这小信的人，小信的人，这小信的人不是不信，对不对？他会跟着耶稣一定已经是信，可是这里又说信，那绝对不是一种矛盾，而是一种程度嘛，另一个阶段的，
另
一个层次的，
另一种。
对，那你要看到他前面就显出他的荣耀，这里所说的荣耀。
对呀，到底为什么我把他把水变成酒的这样一个神迹，就到底显出了什么荣耀呢？
显然在门徒心里面，他看见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让他们进一步的去信了。如果他不信，他是许愿讲说看到神的羔羊，三天以前他们不会跟的。他既然跟，就表示他信了这是神的羔羊。
那难道当时候的这些门徒都有接受到这个很高深的学问教导，化学生物都学得很好？你看所有的传道人都说这个神迹最特别的原因，为什么是神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因为他把水变成酒，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这个是一定要有特别的神迹，就是把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因为酒是发酵的东西，就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门徒那个时候就都有物理化学的尝试，一看到哎呦这个不得了，能够把水变成酒，这个人就是能够给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决定要跟他，是这样吗？
你们是在哪一间教会听到
我这样的道？太多，几乎我告诉你十个传道人讲这一段，有九个会这样讲。
哇，那蒙哥实在是去聚会去的太少，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
真的还讲？
这
对你来说，那就表示你太不长进了，就都没有去听人家的讲道。
我真的没有去听人家的讲道，不是假的。
对，
他们这么讲，
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哎呦，那是这样的神迹，所以是震古烁今啊！一开始就能够证明说这是啊，天地之间唯一的主啊，给生命的主，就是第一个神迹，就是能够这样显出来。 没听人家这样讲过吗？
我真的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
那也好啦，我刚好小贝就是在外面。
对呀、啊，谢谢你。
他都是能够提供这个，那你以后也可以跟人家这样讲。
好，我下次试试看。这个门徒在三天以前，假如这是第三日，对不对？我们就算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跟他们讲了。第一日、第二日，这其实他们第二天才开始讲，但是他们听了两次他们的老师傅讲，他们第一个师傅施洗约翰讲说，这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他们就信了。然后腓立遇见拿但也，就说这个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嗯，
所以同住了一个晚上，他们对耶稣有一些的认识。这个认识到底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讲清楚，但至少有一些的门徒已经开始心里面蛮肯定的，这个就是照着旧约圣经要来的那一位大先知啊，
跟对人了。
那一位呢，最讲的最清楚就是摩西自己讲的，神对摩西讲，将来从你的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像你，这就是他们所要来的，所要来的这一位，这是门徒知道的。可是对于这一位到底能做什么或者会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基督的神迹。
对呀、
啊，对不对？与其说他们就信了他，不如说在他们的信心里面就加上了这一件，因为耶稣显出他的作为来，这个作为是门徒没有想到的啊，对门徒来讲也是很吃惊的，让他们去一直在讨论。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半天还没讲出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啊、
对吧，这东西可以让你想个两千年你还没想透，要知道见主耶稣呢，你再去问他呢，他可能又跟你说一些，你才知道说，哎呀，他原来这就是这个神迹的意思，
嗯，
对吧？总之呢，他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就已经开始显出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是讲的他的身份与神差他来他要成就的工作跟他那个身份讲的。这门徒一经过了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没有跟错人。这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门徒来说都是吃惊的，这每一次新的吃惊你都可以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也都可以说他们就更信了他、啊、
对，
因为这整个是合在一起的。只是对我们来讲大概第一重要、啊、我们又来第一了啊！这第一重要是什么东西，这个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一定要问的、啊、现在就请小贝给我们分析一下，这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啊？尤其对你的个人的身上来讲，
个人身上，哎呦，那这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哎、因为我不能说是我个人的亲身的感受了，但是听了很多传道人讲，对不对、哎、就是这个在 把水变成酒，对不对？在人生觉得酒用尽的时候啊，觉得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的事情，等到得到的时候不过尔尔啊，觉得
尔
尔啊，觉得好像生命有缺一些东西，但那个人生的乐趣到底在哪里？
在于酒
啊，对呀、啊，就人生的酒没有了，喝完了，或者是说根本以前呢自己
所喝的那个不算是茅台，
对，以前喝的那一坛根本就是劣质的酒啊，像那时候台湾的出那个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喝那红露酒，
哎呦，你就喝太多那个才会变。
我告诉你，那红露酒那真好喝，它是很劣质的一种酒，因为小贝醉潦倒的时候真的爱喝红露酒，那它呢非常的顺口啊，我相信
什么叫做顺口，
顺口就是说呢，因为很多酒会很辣很呛，或者是说太香都不行、哦、因为太香的东西呢你不好一次一大口、
哦、
对不对？你看很多人说哎，这个酒就是哇好特别 哦你就稍微沾一下这样，例如说那些茅台酒，对不对？哦，你用茅台酒拿来干杯我觉得很浪费啊，对不对？它那个味道那么香嘛啊，含在嘴巴里面呢，那种让它品那个酒，有人说在品酒员都不会喝很多酒的，哎，因为他尝那个味道。
嗯、
我说那像红，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潦倒的时候，那喝那红露酒，那红露酒呢，反正就很好喝，它就是很容易喝醉，因为它很就是它也不会很呛，很容易入喉，很便宜，对不对？那你喝着喝着，你一下就喝醉了啊。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叫红露酒？
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喝红露酒，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啊、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那。花个几十块钱，那是很少很少钱了、啊、哈、嗯，就可以啊买一瓶红露酒啊，买一个什么小菜卤菜啊，哎，因为小贝绝对过那种最底阶层的人的生活，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他为什么他可以每天赚那么少的钱，他一天可以这样过， 因为他可能忙碌一天下来没多少钱，可他晚餐他可以喝在一杯吃那一盘卤菜，他觉得人生好大的享受。
嗯，
对不对？你在没有看过其他，不知道这其他这还有更好的事情之前，其实你可以红木酒，我可以天天喝，我那样几个月甚至几年，可能都没有不会，你不会再去想要改变什么。那小贝那时候是继续这样的话，那现在应该早就挂了。我那时候的环境是这个样子。
哎呦，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就知道，我们小贝啊，哎，难怪他要选这段神迹。原来背后就是他自己的辛酸血泪史。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啊，下周一同一时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当小贝红露酒用尽的时候，主怎么样把他的生命变成好酒。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